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使徒行传十九章，21节。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意，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我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我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决定要到罗马去，是刚好在他侍奉最高峰的时候，那就是在以弗所。我们知道他在以弗所，那个时候，根据圣经的记载，第九节，就十九章第九节。后来有一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奴的学房天天辩论。第10节，这样有2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所以我们知道，在保罗他的侍奉、他的启示在最高峰的时候，那么他说，我必须往罗马去看看。那么后来他离开了以弗所以后呢，就到了马其顿，后来又到了希腊，到了格林多的时候，他就写了罗马书。现在我们听听他怎么说。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第8节。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那保罗说这个话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见过罗马的圣徒，除了亚居拉、百居拉之外，他说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第9节，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在以弗所已经决定要到罗马去，所以他常常恳求，他说或者照神的旨意，他不敢说这一定是，不过他说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第13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他要到罗马去，他要希望在罗马能够得些果子，而且是屡次定义，所以可见不止一次，但是他说直到如今仍有阻隔。然后我们来看同样的罗马书第15章22节，第15章22节，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执着到罗马去，但如今在这里，在这里执着格林多，执着亚该亚，执着希腊说的，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西班牙就是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弟兄们都知道，我们现在是在看保罗书信的第3组。那么保罗书信第3组呢，是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写的。那么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背景就是把它再复习一下。我想我们已经提过了，上一次我们也说得很清楚，不过这一次我们的重点特别重在罗马。因为我们说过，当保罗在第2个阶段到了最高峰，就是第2个11年，那大概保罗得救已经快20年多了。 我们说过，在那个时候他写了，就在那一段时间写了《罗马书》《加拉太书》《林前林后》，所以可以说他启示到了高峰，是那个时候。侍奉，我们说过，启示啊，很少有一个机会，圣灵让他足足两年之久。他借着推拉奴的学房，有人告诉我们说，大概每天有5个钟头，啊，因为他们中午的时候需要休息。所以如果是每天5个钟头，大家可以知道保罗有足够的时间。所以你记得保罗后来对以弗所长老说，他说关乎神的旨意，我们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那么在希腊原文呢，就是关乎神全班的旨意，还不光是一部分的，乃是全盘的旨意。所以就我们来讲，保罗到那个时候，就着他所得着的亮光，可以说他已经都到倾倒在众人面前。所以圣经说，小亚细亚那一代的人，许多人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都从保罗得着帮助。比方说像远在哥罗西，是很远的地方，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腓利门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很可能从哥罗西到了以弗所，那么然后听见保罗的道，就蒙恩得救了。所以我们知道保罗的工作在那个时候，无论就着职就着量来讲，那神实在是祝福他，叫他结果累累。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他下定了，我们他起了一个意念，这是很明显圣经告诉我们的，就是在就在以弗所这个冷门大大的打开的时候，那么他里面有个定义，他觉得他要到罗马去看一看。那弟兄姊妹，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要明白，就是保罗要去罗马和我们去罗马不一样。我们知道到今天为止，对美国人来讲，罗马恐怕是除了美国之外是最好最美的地方。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那去罗马不是几天，离我们罗马最少你能有1个礼拜，那么的的确确罗马实在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座城。但是保罗虽然知道那个时候罗马是那个时候罗马帝国最大的城，他的目的不是观光去。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记得我们主的命令。主，你记得《使徒行传》第一章，很明显，那里告诉我们说，主要门徒做他的见证人，是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那么地极，那个时候的地极就是罗马。人如果到了地极，就到了罗马。所以保罗知道说，这个乃是主的旨意，神的旨意。耶路撒冷不过是起点，但是呢，地极才是终点。如果没有把福音送到地极，这个使命没有完成。所以你记得当他在哥林多的时候写信给罗马，他说在这里已没有再也没有可以传了。换一句话说，在那一带所有的地方福音都已经传遍了。所以我常常喜欢引这个亚历山大的故事。亚历山大曾经有一当他这个征服了那个时候世界以后，他就在帐篷里面哭了。那么将军就问他，你为什么哭呢？他说，我哭，因为从此以后再没有世界可以征服了。那么保罗几乎能说同样的话，他说我在这里再也没有可以传了。所以他希望福音能够送到西班牙去。那么对于在地中海的人，那么西班牙呢，就是太阳下山，太阳下山的地方。意思就是说，很多人的感觉里面，太阳在哪里下山呢？因为在最西边嘛，在西班牙下。所以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从日出之地一直到日落之处。你看耶和华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但耶和华的名所以是何其美，乃是借着福音传开的。所以保罗记得在旧约怎样是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到日落之处。那现在保罗的雄心，保罗的意思就是说要把福音能够传遍天下，所以他有意思要到罗马去。那因着他的愿望乃是主自己的愿望，所以你记得他说，我常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他有那个意愿，现在呢他在祷告之间常常的恳求。但是他恳求的时候，他没有说我去罗马一定是神的旨意，他没有这样说。他只知道说，他现在所愿意的是神所愿意。他要做一件事，几乎是彼得忘记的，几乎是雅各他们忘记。你记不记得彼得也听见那句话，雅各也听见那句话，约翰也听见那句话。结果我们知道说，那个在耶路撒冷的工作是那么兴旺，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然后几万人得救，这么大的个教会，你看见需要许多人供应他们，帮助他们，所以这些门徒使徒们通通留下来了。 他们好像忘记了主还有一个命令，说要把福音要送到地极，要到撒玛利亚，要到各地去。所以几乎当他们忘记的时候，圣灵就借着逼迫，特别是这个斯提凡的逼迫，他们逼迫斯提凡，结果我们知道说门徒们大遭患难。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很多的门徒就被散到各处去了。所以圣灵就是借着外面的逼迫，然后叫门徒们记得耶路撒冷不过是起点，耶路撒冷不是终点。所以耶路撒冷只是神旨意的起点，但是不是终点。不错，有人可以留下来守住它，但是整个基督的身体那么需要出去。那现在出去的，你看西奇不是使徒们，那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一般的弟兄姊妹。现在圣灵要证明说，没有大的使徒，没有大的仆人，你看圣灵仍旧能做这样的工作。所以等到他们走到安提亚的时候，本来他们不要对安提亚，不要对外邦人传福音，后来他们对他们传福音了，结果没有想到好多人蒙恩得救。所以安提亚教会能够设立和门使徒没有关系，那个开始完全是圣灵开始的。而这些人呢，就是那个时候听见福音，那么特别在耶路撒冷听见福音，现在他们受了逼迫，他们一面走一面逃难，他们一面传福音。所以你看见，如果不是逼迫的话，根本没有安提亚的教会，没有安提亚的教会，就没有一个教会能打发保罗，能够打发巴拿巴出去，就没有保罗的三次环游布道，那使徒行传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看见圣灵完全按照他的时间表，按照他的程序表，一步一步在那里做了。使徒能忘记，彼得、雅各、约翰他们都可以忘记，但圣灵没有忘记，圣灵是一直往前去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没有斯提凡就没有逼迫，没有逼迫你看见门徒们仍旧留在耶路撒冷，没有斯提凡根本就没有保罗。如果主不得着保罗，将来保罗怎么能把福音送到外邦？所以你看圣灵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就是要把这福音送到全世界各地去。所以难怪使徒行传乃是圣灵的行传。那现在保罗呢，可以说是在整个神旨意中间的一部分。神既然救了他，他原来是世界人，他拥抱了三个世界。我们说过，希伯来的宗教世界、希腊的文化世界，然后罗马的政治跟军事世界，这个可以说就整个的世界。所以因着这样的一个世界人，神就叫他要赢得全世界来归向基督。所以我们知道，等到他到可以说在希腊的世界里面，我们说过哥林多也好，雅盖法也好，雅盖亚也好，或者呢这个整个的希腊也好，或者甚至于这个特洛亚这一带也好，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当时希腊大帝国的摇篮。感谢主，你看见吗？他要赢得全世界归向主，福音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那是希伯来的世界，然后等他到了小亚细亚，然后到了这个希腊，我们知道说这个可以说就是希腊的世界。所以现在呢，已经没有福音可以再传了，所以下面一个那就是罗马的世界。所以如因着这样，你就看见我们的主的话就对了，他说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万人是谁呢？就是说钉他十字架。那么在十字架的那个牌，在这个上面有一个牌子，是用三种的语言写，那就是拉丁文、希腊文跟拉丁文、希腊文跟希伯来文。所以在这里很明显，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代表这样的一个世界，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呢，我们的主钉就虽然如此，我们的主却把福音要送给他们。所以我常常喜欢讲一个故事，讲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从前呢，他们在乡下，有的时候你要去摘苹果，要爬到树上去。那么在有一个乡村呢，那个苹果树上很多，苹果上面的树上很多很多的猴子。所以后来那个农夫想了个办法，怎么样摘苹果呢？所以农夫呢就在那个树底下就把石头丢上去。这个石头丢上去，猴子有样学样啊，你用石头丢我呢，那我也找个东西丢你。那结果附近都是什么，都是苹果嘛。所以呢，石头上去苹果下来，石头上去苹果下来。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十字架的故事。 十字架，你看十字架什么呢？十字架乃是爱恨到最高点，所以他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石头上去。但是呢，感谢主，苹果下来。所以我们的主呢说：“赦免他们，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全世界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福音要送到全世界。那么你怎么说是全世界呢？我再说，弟兄姊妹，与保罗其使徒行传刚开始的时候是希伯来的世界，宗教的世界；到了中间的时候是希腊的世界，文化的世界。但是不，保罗知道说，除非主的心得着满足，他不会满足；除非神满意，他不会满意。实在说来，保罗现在回过头去看看他的成就，那三次环游步道应该已经很满意了。想想看，你看见保罗真的走了那么远的路，他可以说是半个瞎子，从一个地方摸到另外一个地方。他的的确确，你看见已经完成了何等的工作，他不会满意。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爱主的人，他永远以基督的心做他的心。他不是问说这件事情我满意了吗？不，他要问说这件事情我们的主有没有满意。所以现在他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乃是根据神旨意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在新约里面，我们的主在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有一句话，就是你们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无论求什么都要为你们成就。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凡你们所愿意的，那这句话如果你把上面拿掉的话，很危险的。凡你所愿意，我要天上的月亮，那么主是不是给我呢？主不会给我天上的月亮。所以这个叫做妄求。圣经说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许多时候我们不是照着神的旨意来求，这叫妄求，明白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一个真正住在主里面的人，保罗就这样的人，结果主的话就住在他里面。尤其是使徒行传第一章，你看见主说这个福音怎样是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所以现在保罗有一个愿望，凡你们所愿意。那保罗愿意什么？保罗他愿意主所愿意。为什么？因为他住在主里面，他与主有完全的联合。什么叫完全的联合？完全的联合就是以主的意志来做他的意志，以主的喜乐做他的喜乐，以主的满足做他的满足。弟兄姊妹，这个不是要做住在主里面吗？然后因着这样的缘故，主就对他说话了，所以他就能愿意主所愿意的。所以难怪凡你所愿意的都要为你们成就。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看见保罗有一天在以弗所，他说我愿意到罗马去，感谢主，这句话主听他的祷告，结果他真的到了罗马。所以我们要知道，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你们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无论求什么都为你们成就。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保罗，你看见，感谢主，你看见主听了保罗的祷告。但是稀奇的很，主也没有听他的祷告。我们知道说，在这件事情上，他不光是愿意，他也祷告。他说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他不光是求啊，他为这件，你想想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是为着我们的好处，为着我们的利益恳求，主不是。保罗他自己可以说已经是鞠躬尽瘁的人，他实在说什么都摆上了的，他已经有了相当的年纪了。弟兄姊妹，让将这些江山让年轻人，他没有。他说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一个真正明白神旨意的人是一个不狂妄的人，他不说我肯定这就是神的旨意，不，他说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够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所以在保罗里面，如果他要到罗马的话，是得着条平坦的道路去的。 欢欢喜喜的，而且他后面还说，我，而且在后面你还记得吗？他在十五章他怎么说呢？他就告诉他们说，他说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好像一样一样都安排好了，他希望他心中是这样，这是他的愿望。但是我说，一面主听他的祷告，因为的确他到了罗马，最后到了罗马，他要在罗马得些果子，主果然让他在罗马得些果子，主的确听他祷告。那不止如此，那最重要的就是他真的到了罗马，这是他的愿望。可是另外一方面，神没有替他祷告，因为神没有给他平坦的道路，他反而是带着锁到罗马去的。我们说过，一路上只有两个人可以陪他，而这两个人必须做成奴隶才能陪他。那么一个是亚历达古，还有一个就是路加。路加是自由身呢，他根本是医生，他没有理由，他没有理由可以做奴隶，但是为着爱彼得、爱保罗的缘故，他就站在那个奴隶的位置上。所以你看，他们就可以跟着保罗，一直后来就到了哪里，就到了这个罗马。所以我们知道说，他说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够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所以他当初的盼望还是希望能够平道路到他们那里去，但是这一点主没有听。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是神的旨意到罗马没有错，但是怎么去的？你看见神的旨意是让他带着锁链去的。所以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我想以后我们慢慢从他的书信里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所以他一路像犯人一样的，那么就被解到罗马去了。那么大家都知道，他最后一次去罗马多半是走水路的，那么而且是刚好是快靠近冬天的时候，是最危险最危险，所以到了一个地步遇到船难，那么甚至于后来他在一个地方过冬，最后才真的到了罗马。我们已经说过，事实上懂得航行的人都知道，在那个时候如果你要到罗马去，或者从我们说如果从东方到西方去，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从耶路撒冷那一带，你要到小亚细亚，或者到希腊，或者到罗马，这个希腊就是巴尔干半岛了，罗马就是意大利半岛。所以如果你要到那一带去，当然你坐船去。但是坐船呢，我们知道没有人，就是说跟人家都没有人在冬天前后在那坐这件，没有。所以我们在如果有人有选择的话，那么当然都是尽可能躲开冬天的时候。那么除了冬天以外呢，那么大概平常的时候，它那个风啊，这个风向啊很稀奇的，就是在那一带，爱琴海也好，小亚细亚，然后希腊和罗马那一带，就那个地中海那一带的这个气候呢，就是平常除了冬天之外，它的风都是西风的，都是从西边吹过来。所以你看保罗啊，他有三次的环游不到。他如果要走远路的话，你看他从东往西，他如果能选择的话，他一定不走水路，乃是这个从西往东，就是回家的路程，那么他就坐船了。比方说这个最后一次环游不到，你记得后来他回来最快的办法就是坐船，那么因为根本是往西吹嘛，所以可以说顺风就回到家，所以平常可以说通通是逆风。那保罗三次的环游不到呢，我们知道多半是走路的啊。那么这里面经过了许许多多，那么当然这个水路呢但是虽然如此，我们知道保罗也告诉我们，他不止遇见一次船难，好几次船难，也有江河的危险，海上的危险。所以可见呢，保罗虽然经过了这么多的这个这个走了这是他的的确走了很多的海路。所以计算过，你如果在这个保你看看使徒行传和这个保罗书信里面所记载的，保罗所经过的港口大概最少有40个港口。所以这为什么解释保罗后来他有的地方能够告诉船长怎么做，因为他的的确确我们知道他不光是走干地，而且也走水路。 所以保罗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对航海可以说是很有经验。不过那个时候的水路没有现在这么简单，因为那个时候的船呢不是客船，没有渡轮的，没有豪华游轮，根本没有。那个时候呢，多半的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那个船是运粮的船。所以多半你看保罗他所走的路大概都是从，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罗马帝国一个很重要的粮仓就是埃及，那么埃及呢多半都是从亚历山大，那我们知道埃及就是可以说是埃及，这已经算是北非了嘛，最北边，那么就在北非一个最大的城就是亚历山大，那么从那里呢就把粮食呢就从那里就运去，就运到这个罗马去。所以那个时候实在说来都是运粮的船，根本不是客船，没有客船，但是他们顺便呢赚一点外快，所以呢他们容许啊像保罗啦这些人嘛可以在船上坐他们的船，所以这个当然需要一点的船费。那么这个除了但是已经事先坐这种船讲好的，就只有水是供应的，就是船上只给水，除了水之外其他没有。那么客人呢一定要自备粮食的，不光自备粮食，而且吃饭的时候啊要轮流烧饭，那么而且要烧给水手吃的，因为这个也是算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你就算是普通没有事情，你要坐那个船的话就是这样，而且呢你不要说我要住头等舱，没有，连那个都没有的。所以那因为那个多半都是给麦子啊给谷啊什么这些东西，所以呢实在说来人呢就只能挤在其他的空间里面。那有的时候因为太阳晒得很厉害，所以有的人就在上面搭帐篷，所以保罗的还在上面可以做一点生意啊。他的确是这个知道的确是做帐篷的，所以你看见这就是保罗一路上神能供应他你一路上，你比方说保罗这个我们读到比腓立比我们才晓得啊，当初是谁打发保罗跟巴拿巴出去？当然是安提亚，对不对？那就我们来讲，既然安提亚打发他出去的话，那么最少在经济上安提亚要顾到他的需要。但如果你读到腓立比书，你后来才晓得说，原来呢你看见说反而不是安提亚照顾他们，倒是不圣灵，当安提亚教会失败的时候，你看见圣灵反而借着腓立比教会来供应他。那么其他的时候呢，你看见他说我是靠着这两手供应我自己和我同人的需要。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保罗一面，但是一面呢你看见说他就是靠着支搭帐篷来维持他的生活。那么因为他会支搭帐篷啊，所以他会懂得皮革的事 leather 的事情他懂，所以呢你尤其如果走路的话，那么人走路走久了，那么这个鞋常常会破，那保罗大概就是替人家补补鞋啊，就赚了一些钱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他第二天应该很早赶路，但是不行，你客人到时候的排队要等着，要这个弄鞋，所以你就不可能按着时候就走。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你就可以猜想，你就可以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在这个什么地方，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像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只花了三个礼拜就叫整个的帖撒罗尼迦轰动起来，好像翻转过来了。那么我们想说他一定是每天在那传福音了，很可能，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就在那三个礼拜，他白天根本就不愿意累着教会，尤其教会要刚刚生下来，他不要累着他们，他仍旧在那里亲手做工。所以可能在晚上，也可能在周末的时候，福音才这样借着他送出去。所以你看见保罗他的的确确他没有用那个权柄，他可以用福音的权柄，他可以靠福音养生，但他说我不用这个权柄。你看见这就是保罗，你保罗是有权柄，他可以不用这个权柄，这就是保罗能力所在的地方。那不光如此，你看见他到以弗所，那么每年以弗所他们都要来过节，那么很多人从很远地方来，他们不可能住旅馆，所以那个时候他们需要帐篷，那保罗呢就是支搭帐篷的。那么哥林多也是这样，在哥林多，我们知道哥林多很没有几个人住在城里面，多半都是城外，尤其一直从城一直到港口，那么你就可以想象那个附近都住帐篷，那么谁是提供帐篷的？那么 当然是巴居拉、亚居拉还有保罗。所以我们知道，就算在船上，你看保罗也这样，主圣灵也这样的暗中各方面来供应他。那么就算是不是最后一次这样的旅行，就算是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知道保罗的这个旅，保罗这样为主东奔西走，实在是已经非常非常的辛苦了。但是最后一次，就是从撒加利亚一直解到罗马，像犯人一样解到罗马。那这一次是他唯一的一次走水路，而且是逆着风来走的，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如果他能拣选的话，一定是顺风的。换一句话说，只有回家的路程他坐船，那么只要往西走他绝对不坐船的。但是弟兄姊妹，这是指着他能够选择的时候。结果我们知道，在他一生里面唯一的一次顶着西风走，走远路的，那就是最后的一次。那也就是从撒加利亚一直被解到罗马那次所走过的路程。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他一面带着锁链，然后呢，我们知道因为又那个时候又遇见暴风雨，所以那个船呢都是沿着海岸开的。那么后来呢，我们到的格里底岛也好，也是都是尽可能能避着风。但是最后我们知道说，保罗还是遇到了船难。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换了一部船，保罗才到罗马。所以可以这样说，保罗是到了这船难的时候，你看见说他所有的东西都失去了，他的的确失去他随身的一切，那包括他的文件，包括他所有。所以这就很明显显出那个神剥夺的手。圣灵是用这个经历给我们看见，保罗圣灵在保罗身上所做的有一个工作，就是剥夺的工作。所以你记得，你一定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主啊，你可以剥夺一切，但是你要留下剥夺的手给我，这是他的祷告。所以我们知道，保罗特别当他在第二个阶段，就是少年期到了快末了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如果那么到底在这个三个这个环游步道这十一年，圣灵到底做了什么工作呢？那就是借着最后的一层那个海难，一面你看见神的手乃是剥夺的手，十字架的手乃是剥夺的手，另外一个乃是破碎的手。所以你看见他就好像那个船一样，可以说完完全全的破碎了。我相信所有有经历的弟兄们，那我们知道，如果主真的把我们带到一个情形的话，你看见，那么这个就是保罗最后的情，就是保罗到罗马以前的情形。那我们今天刚才呢唱了一首诗歌，我盼望弟兄姊妹回去能把它好好的再练习一下。这首诗倒是中国人写的啊，的确是在上海一位弟兄，那么是先根据词，然后再根据调，才配调。那么当然原来的词，当时这位弟兄呢是配那个你怎么没有伤痕那个调啊，那个你怎么没有伤痕是用这个调子的。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毁碎于主的胸怀有好几个翻译，那么但是如果根据原文的话，这个翻译好像比较靠近，比较贴近一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回去看的话，比方说我们能不能很快的再看一下，毁碎于主胸怀，只有毁碎的船如此歌唱，点点小舫静泊于避风港，无法领会其中意义深长，毁碎于主的胸怀。那这个特别和何世文姊妹她在马尾有关系，因为马尾就是个港口嘛，所以她常常可以看见那些小船呢能够停泊在避风港里面。但是特别在大暴风雨以后，她常常能看见一个船呢就是好像半倾斜的，可以说就被打坏了，那么常常就斜在那个江口。所以呢，这个是的的确确是这个马尾那一带的情景，就是何世文姊妹写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把窗子推出去，他所看见这个景色。当然也很清楚的，如果他圣经熟的话，也很容易想到保罗遇见船难的时候。那么很自然的，这个就用在他自己的经历身上，因为的的确确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的姊妹的的确确主给她一些经历，那个经历呢她不肯表白，她怎么样都不肯说， 后来呢，乃是差会的那个负责的人用权柄命令他说，然后他才把真相说出来，然后才真相大白。所以你看见这里面有多少的功课？但是我们已经说过，到了英国，他很想回去，他不是不想回去。他后来见了一位年长弟兄，在开西聚会，他说："我到底可以不可以回去呢？"那个弟兄他说："你应该，意思就是说，在神的旨意里面回去。所以最后他再回去，他不是圣公会打发他回去的。那么他就有另外一班弟兄们顾念到他。"祝福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我们的姊妹再回到大概42岁的时候再回到福州，那么他就在那个时候他就在猜想，我现在我们他带了他的侄女两个，他们有一个感觉，觉得他们能做什么呢？虽然何世文姊妹会讲福州话，那么在乡村也做了一些工作，但他总是觉得主的工作不止这么多，所以他们10年之久就到附近那个小山坡。就为中国祷告，希望主能够兴起中国人，希望能兴起年轻人。所以10年祷告以后，那么他就碰到年轻人，像王在了，还有就像尼托生这些人。那么感谢主，那何世文姊妹呢，就等于是一块种子种在中国。但是不要忘记，他回来的时候，乃是一艘破损的船，那个船已经破损了，那个船已经毁碎了。所以他跟年长弟兄说，他我现在怎么回去呢？那些话都是已经出去了，这个船已经破损了。所以你能明白，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么那个灵感就临到了我们的姊妹，所以他就写了这首非常好非常好的诗歌。那么第二节，毁碎于主胸怀，我们哀叹狂风暴雨城墙，但是雨后沉于爱的海洋，不断接受永远丰富濡养，毁碎与主胸怀。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一个真正毁碎破碎的人，你看见他能把他的感觉化成一首诗。第三节，毁碎与主胸怀，不再操作，你坐开船的时候你还航行，你还要操作，现在不需要操作，彼此从此与水浮潜，让生命的水来托住我们，依然航行。当然这是诗意的说法，但抛锚也无限。那这句话可以说他所有的诗句里面最美丽的一句。如果你要找的有一句句子是何世文姊妹写的最美最好的，那就是这一句。这一句只有经过这个经历的人才能这样写的。他说，我是把这个抛锚啊抛在无限，这个就是毁了，这个船毁了，但是何世文姊妹能够把锚能够抛在无限。无限其实就是这神自己来说，简单投意，现在从此以后呢，他完全的简单的来依靠主，结果是什么？安息，无涯无边，毁碎与主胸怀。第四节，毁碎与主胸怀，失后之德有限投于无限。在前面是损失没有错，你看看回过头，我们的姊妹回过头看，她的确好像都是损失。但是失后之德，现在他能发现，在失去这么多以后，他得着了什么？有限投于无限，他本来不过是有限。如果那个船完整的话，它是有限，结果把有限投于无限。从此，其他船只都要看见破损、毁碎，殆尽祝福连连，毁碎宇宙循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实在是个非常。非常美，你除非真的有那个真实的经历，根本写不出这样的诗歌来。但是很可惜呢，这首诗歌普通大家都不大去注意它。那么的的确确可以说是何世文姊妹她一生的写照。那么刚才我们的弟兄唱那个，如果我的道路引我去受苦，如果你是命定要我立艰辛，那那首诗歌呢，和这些经历，那这首诗也算是经历你的一部分。我们知道他在英国，不是后来离开圣公会以后，他就在英国这个伦敦东北部一个地方聚会，那么他就遇见了一个很爱主的弟兄，叫潘汤弟兄，很会读圣经，很会读预言的。那潘汤弟兄呢，他从格怀德弟兄得着帮助，格怀德弟兄从彭博弟兄得着帮助。那么尼弟兄他对于这个预言的亮光，实在都是从这些弟兄们那里接过来的。所以这个潘汤弟兄非常非常的爱主。 而且呢，我们知道这个潘德纽实在是很熟练，我们很少看见。那他怎么得救的呢？就是有一次，他就在听格怀德弟兄讲《山上教训》得救的。他，你看《山上教训》也能叫人得救，他就这么得救了。所以讲关于天国国度的真理，很少有人像潘汤一样潘腾。那他的先生是他的老师是格怀德，所以这个是可以说在那个时候对于国度。今天我们对于国度的认识，今天我们对预言的认识，实在说来很多都是从潘汤弟兄和格怀德弟兄他们来。那么格怀德弟兄就斯普珍弟兄讲说，他根本是走在时代的前面100年，一点都没有错。他100年以前所看见的，今天我们才看见，很多人今天才知道，哦，这个是个宝贝的东西。所以这个的的确确是，所以你能看见说，后来何寿文姊妹就在那里得到很多的帮助，才明白受浸的真理，还有其他，那么才是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人。那么因为我们知道是潘汤弟兄，他的的确给我们知道说主很快就要回来了，所以我们晓得何寿文他这个常常他的确是一个等候主回来的。所以有一次和倪弟兄走在路上呢，他就告诉倪弟兄说，他说会不会我们在拐弯的地方我们就遇见主了。1926年他们两个在一起祷告，最后一天在一起祷告，那么听见他祷告说，主啊，你难道真的要让1926年过去吗？然后难道你真的要到1927年才回来吗？虽然如此，我还是要等你回来。所以我们知道说，何寿文姊妹她能够得着等主回来的亮光，那是从潘汤弟兄来的。所以潘汤弟兄在属灵上给他很多的帮助。那么而且没有多久以后呢，他们的的确确两个人呢也不光是认识了，而且呢彼此也产生了爱慕的意思。所以他们的的确最后谈到婚嫁，的的确谈到婚嫁，但是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没有成功。所以他回到这个中国，回到中国的时候，那么你就能够想象他所经过那一切。那么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么他就写了《如果我的道路引我去说过》。那尼托森弟兄他在他所找的诗集里面，因为他读了几万首的诗歌，他找了5首代表作，那其中一首代表作就是《如果我的道路引我去说过》。那讲到十字架，你刚才如果弟兄姊妹有机会我们再去读那首诗歌的话，你的确实在是非常非常有分量的。所以我们用这首诗歌就给弟兄姊妹看得很清楚，就是说保罗他最后走那一段路的时候，特别是最后的一段路，你看见他遇见船难，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损失了。所以我再说，这就是为什么这次很多人跟着保罗走，常常行李也不见了，不过又拿回来，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损失，只是2-3天不见而已啊，或者是那么甚至于2次。那么有的人觉得为什么，那这不过是个很简单的提醒，我们没有失去，我们的行李还找回来的，但是保罗的的确确完全失去，圣灵拆毁的时候就没有，他上岸的时候不要忘记连文件都没有。所以这点我们，或者说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今天有的人说我行李不见了，那你护照还在，但是保罗不是，保罗连护照都没有，连所有的文件统统没有。所以我们每次读到这个使徒行传后面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使徒行传2章、3章才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工作都是轰轰烈烈的，圣灵工作都是像风像火一样很热闹的。不，你看见圣灵的工作，他的拆毁，圣灵他的剥夺，你看那就显在这个保罗的身上啊。所以你才会发现为什么路加花那么多的篇幅，有的时候我们实在是不能，为什么他花那么多的篇幅在那里描写那些经历，这个实在为什么描写船难这件事，这个常常叫我们不明白的。但是我们知道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属灵的意思。好，然后现在呢，最后我们知道保罗终于到了罗马，到了意大利。我们好不好看一段最后的那一段，他怎么最后到罗马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那么到第28章第13节或者我们从第11节讲起好了。过了3个月，我们上了亚历山太的船，那么这个船就是从亚历山大去的啊。 就是埃及的粮船嘛，我们说过运粮的船往前行，这船以丢失双子为记。那么这个很重要啊，这个丢失双子啊，这个丢失我们说过就是希腊这个上面有一个记号，那就是丢失双子。然后呢，是在那海岛过了冬的。那么到了叙拉古，我们停泊三日，又从那里绕行，就来到利基翁。过了一天，起了南风，第二天就来到了布丢利。那布丢利呢，就是罗马附近的一个港。不过这是罗马南边的港，就是说，这个从布丢利到罗马，今天开车大概要开2.5个钟头，还是蛮远蛮远的，很长的一段的路，很长的一段路。那么然后呢，第十四节，在那里就遇见弟兄们，所以可见布丢利已经那里已经有弟兄们，就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7天。那布丢利是个港口，那不要忘记，现在你如果到布丢利去的话，那么保罗那时候所看见的城多半都在海底下，因为我们知道那个附近，你记得吗，附近有一座城，有一个火山，那个时候保罗他上岸一定看到了，就是在附近有一个山，有一个火山，那个火山那个时候还没有爆发，是保罗这个为主寻道以后才爆发，那个就是说庞贝。这个庞贝呢，这个因为有了地震，然后这个你记得这个火山爆发一地震，然后这个火山灰啊就盖在人的身上，所以后来挖出来的都是这个就是这个地震人忽然间一下子就这个人这个什么形状，后来就是什么形状。所以这个庞贝可以说在考古来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座城。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在布丢利的旁边，就在布丢利的，就是他一上岸他已经看见了。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港口其实就是那个火山的一部分的，所以现在慢慢那个地，因为它那个地形的缘故，慢慢就下沉，所以大部分已经跑到水底下去。所以今天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布丢利的话，你要知道很多的根本在海底下，不过呢那个景色还是非常非常优美的。然后呢这样我们就来到了罗马，所以从那里他就到罗马去了。那么15节呢，那里的弟兄们一听见我们的信息，就出来到了亚比乌市和三管地方迎接我们。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就放心壮胆。那我们注意啊，这里这个亚比乌呢，其实啊我们知道，这个等到保罗离开了这个布丢利，就是这个布丢利以后，那么他走了一段路，然后到了一个罗马很重要的大道。我们知道罗马条条大路，大道通罗马，这是有名的。那么在所有罗马的古道里面，最好的，所以他们叫做 Queen of the Roman Road， 就是说可以说在皇家大道，就罗马大道里面最好的一条，那个条呢就是亚比乌大道。那么这个亚比乌就这里的亚比乌，那个下面说就出来到亚比乌市，所以那个大道呢就叫亚比乌大道。为什么叫亚比乌大道呢？因为当初盖这罗马大道的人他就叫的就叫了亚比乌。那么然后呢就到了亚比乌和三管的地方，三管地方大概是离开罗马还有33英里。那么这些弟兄们呢，他们来迎接，那么你可以想象一定是摆居了，跟他们走了一天半的路，他们最后呢到了什么地方，他们终于到了，来迎接他们。那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就放心壮胆，然后才进了罗马。那弟兄姊妹，这一点点的记载啊，我们的感觉里面呢，好像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呢，好像这个很快就到罗马，其实没有。我们说过，今天如果你真的从罗马坐车子比较快的道，你走，你不能走慢道，如果走快道的还要2.5个钟头才到，所以如果坐车子的话，那么其实这是好几天好几天路程。那么到你沿着亚比乌大道往罗马走，大概就要走150英里的样子，还是很远很远。那么等到走了一半的时候，就是75英里的地方，你就会发现呢，前面再也不能走了。在保罗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路的，虽然有亚比乌大道不错，但只是部分的。所以呢，从这个中间就大概是75英里这个样子。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前面根本就是沼泽区，根本很多很多水，你没办法走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只能沿这个运河一直往前走， 所以大概到了半途，就是75英里的地方，然后保罗跟他的同，就是保，不要忘记他是个囚犯呢，然后呢，他们那个时候就沿着沼泽地走一段，然后呢要坐那个坐，他们在沼泽地有各种各样的，有一个就是用船，就是前一天晚上上船，第二天早晨那么就可以下船，大概就到了一个地方。所以保罗呢，大概就是那个时候遭经过，就是很可能他就是跟其他一同这个上船，那么沿着那个运河往北走，那个运河听说跟这个亚庇乌大道好像是平行的。那么然后呢，这个下来的时候大概就是什么呢，就是亚庇乌市。亚庇乌市这个市严格说来是市场 forum， 就是市场。那么原因就是亚庇乌他为了当地那个时候的人呢，既然把这个大道开了以后，他希望在那里特别是可以有歇安歇的地方，可以休息的地方。所以呢，我们知道走这条路并不容易，所以那个地方有一个市场可以卖很多东西的，所以这个叫亚庇乌市。那么大概再坐10英里左右，那么然后就到了三馆。那么三馆这个无论是亚庇乌市无论三馆都是在亚庇乌大道上，保罗走那条路的，这个很明显都是走那条路的。那么这个三馆是什么地方呢？三馆其实就是这个他们骑马，尤其他们不是这个骑马的时候啊需要换马的地方，因为马到一个地方你需要换，因为那个地方有粮草啊什么的。然后呢从那里大概再走33英里啊，也许一两天的样子，那么最后嘛才终于到了罗马城。到罗马城了，然后呢下面的故事我想弟兄姊妹就知道了。那么他呢就被放在罗马监狱，不过不要忘记罗马的这个对于犯人呢有三种的处置，最严重的是监狱，真的放在监牢里面。那么第二种呢是军事的看管，就是用这个御营的军，御营所谓御营就是皇家的卫队，那么用他们呢来看管这些人，来看管他们。那么这个就是保罗的这种啊。那么这种的看管是一种软禁，就是说他可以住在他自己租的房子，你还得要出钱，你如果希望住好一点，不过你没有完全的自由，就是说你手上是带着锁链。那么另外一端呢，就是他们那个这个罗马的这个御营军呢就会派士兵大概轮流一天3班到4班，那么然后呢和他绑在一起。所以保罗多半呢这个租这个地方应该是离开御营军不很远的地方，那这个一定是不很远的地方啊。所以大概我们那么，所以事实上这个监狱呢是软禁。那么等到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说小亚细亚都弃绝，因为那个时候他是罪犯，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他可以说是 criminal， 意思就是说那个甚至于是死囚，因为你所犯的法是国法，那个是很严重的。那个是因为他们不肯拜偶像，基督徒不肯拜偶像，那么不肯拜偶像，那么这个通通是政治犯的。那么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没有人敢靠近保罗，因为谁看见保罗，那么他本身就会。所以当大家读这个是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保罗乃是个死囚，所以他是放在监狱里面。而那个所谓的监狱你就明白事实上是一种地壳，根本是在地壳里面啊。我们所以这是个比较最严重的。那么死囚呢也是如此。但是呢因为保罗这一次是上诉于该杀，他是罗马公民，所以可以上诉于该杀，所以那个不是那么严重的，因为他是自由公民，所以呢这属于第二等的。那第三等呢就是不是军事看管，是民事看管，就是说那么政府可以委托其他的人，甚至于你家里的人啊什么等等。那么有这种的，就是说你事实上还是被看管，不过呢不是军事的看管。所以大概是这个三个层次不同的。那保罗呢在第一次这个坐监狱的时候，罗马监狱的时候呢，可以说是他坐在是可以说是被软禁啊，他不是这个像住普通监狱一样。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保罗还有机会能看到罗马，因为他常常要到什么地方，常常要到那个法庭里面去，那办一些手续。所以我们可以相信说保罗他的的确确到了罗马，而他的确能看到罗马的一切。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和他写这个四本 这个书信很有关系，因为这四本书信都是从监狱里面写出去的。那么我们说过，他还有接待客人的自由，同时也有写信的自由，所以这些自由都有的，唯一就是他的手上戴着锁链。那么这是他最后第三个十一年，当他一被监禁的时候是一种软禁，那么到了为主寻道的那一前夕那就不同了，那个就是把他放在监牢里面。所以如果大家到罗马去尤其是靠近这个，它有七座山，有一座山叫做就是 Capitol Hill Capitolino 那个山，那么那个山就在然后你如果往这个他们最热闹的闹区走的话，那么就在那个附近有一个监狱。那么传说呢，那么根据地质学考证的结果，的的确确那个本来是放死囚的地方，就是多半死囚呢是放在那些地方，那么而且是在地底下好几层，就放在地壳，那么上面开个洞，然后把人拽下来，是一种地壳。那么保罗呢很可能就这样，那么而且根据传说，好像保罗那个时候他被放那个地壳那个附近都有很多老鼠，有的时候人就是活活被老鼠咬死，因为那种老鼠不是普通的。那么这个是，所以这个跟保罗这一次不一样。那么保罗就是在这个监狱里面写了四封的书信，那么一个就是以弗所书，一个是哥罗西书，还有腓利门书，还有腓利比书。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他那个整个的背景。那么我想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大概我们就保罗最后呢终于到了罗马，但是我想在这里我需要给大家看一点这个一些的照片，我觉得这个对大家应该有一些的帮助。好，我们知道这个是保罗最后一次从耶路撒冷，你知道在从这个撒加利亚这里，然后我们知道他是走水路，先这样走，然后呢沿着海岸，因为怕有暴风，因为那个时候不对，那么他可以这个是坐运粮的船，然后呢经过格里底岛，然后呢就到马耳他岛，那么这个中间当然就经过了风暴，大家都知道。后来呢，终于是遇见船难，然后呢，就这样，一直这样走。那么这个就是布丢利，到了布丢利。那到了布丢利以后嘛，就先到亚比乌士，然后到三馆，然后最后才到罗马。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保罗所走过的水路。那么我们说过，保罗向来呢，你记得他当初他们到希腊嘛，这是希腊，对不对？所以每次你看最后一次从这个哥林多回来以后，那么他一路上到特洛亚，然后就是坐水路这样回来，那么这个通通是顺风的。所以唯一一次他一生逆风的走那么远的路，就是最后一次被接到罗马去。所以神一面听他祷告，一面也没有听他祷告。那么这里面我们知道说和圣灵的雕刻、圣灵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这个就是布丢利大概的情形，啊，这个是从前的画。其实现在我们也可以拍到，那么大家可以看，现在这是沉了，其实很多部分其实已经都沉到这个水底下去了。那么这个是在，其实如果是今天的城叫拿破里，啊，拿破里大概那个就在那个附近的海湾，所以从罗马大概坐车大概要2.5个钟头的样子。那么这里是布丢利，啊，布丢利上岸以后，你要走一段另外一个大道，然后这样走，往这样一直到罗马呢，就是亚比乌大道。那不要忘记，亚比乌大道不是这条道，亚比乌大道是这一条跟这个海湾，这是海，这两个中间的，所以先到卡布亚，然后呢，大概这样的走就走到罗马。但是不要忘记啊，虽然这样走是150英里，到了一半的时候前面就是沼泽地了，然后要坐船然后才能到亚比乌市，然后再到三关，所以大概是这样。那么这个是今天的亚比乌市，这是今天的三关，亚比乌市在这里，所以大概所以你看，这是今天的新的亚比乌大道，那是现代化的啊，但是古罗马大道是这样走往，然后一直往罗马去。那么现在给大家看一看位置，就是说这个是三馆，那么这就是罗马，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这一条路，这个亚比乌大道大概就这样走，那是最好的路。 那么这里有个 Ancio 这个港口很有意思的，大家都还记得吗？这个尼禄不是把罗马城烧掉吗？当他烧的那天晚上，他根本人在这里，他不在罗马啊，人根本在这里，所以这里有一个 Villa of Nero。 然后呢他也不敢回去，后来人就很生气，那么这个罗马大火了他都不敢回去，但是后来证明是他放火烧的，但是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嫁祸给这个基督徒。那么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基督徒他多半是住在一座山，七座山里面的一座山那个附近，那么那个火是从那里开始的，从那个几家店里开始的，所以当然他就很顺手推舟的就嫁祸给基督徒，所以后来这个大逼迫就开始了啊。所以这个那么这个就大概三馆所在的地方。那么这里我们知道事实上是就是他们那个这个古时候你不是坐马吗？马要换马的时候，那么需要换粮的地方在这些地方。那么这个是今天的三馆啊，那么这些都不是保罗根本没看见这些哈。那么还有呢，这个是古迹，那么这个很有意思，这种的树啊是很有名的，这种树是到处都有。那么后来我们发现很有意思，就是如果你看见有两排这样的话，那个底下多半就是亚比乌大道，都是罗马大，都是这样，所以你在那一带你就要看见这样的一片，大概都是，那么这个就是他们的遗迹。所以呢保罗就这样的就终于的就到了罗马。那下面我想我们很快的给大家看那我们知道根据这个启示录十七章，这个罗马呢称作七三之城，所以呢它一定有七座山。那最有名的山，最早的山叫做巴勒汀山，就这一块这个山啊。然后呢这里有一个这个长方形的，就是椭圆形的，这个乃是一个运动场，很有名的，叫做智大圆场，就是这个 Circus Maximus 是很有名的。那么这个山的这一头呢是另外一个山，叫 Aventino 山。这个 Aventino 呢就是百居拉雅居拉他们聚会的地方。那我们在罗马一共有五个地方聚会，那么有一个地方就在这里，因为我们知道雅居拉是犹太人，但是百居拉就不是了，百居拉是那个名字到底是罗马的名字。那么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当然有一部分地方在这里聚会，那么你记得在雅格老丢的时候，那个他们就通通被赶走了，因为暴乱。那么暴乱听说根据古历史的记载，很可能就是因为百居拉雅居拉他们的见证太强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结果呢，这个犹太人就闹事，因为犹太人跟皇家处得很好，所以我们知道说犹太人他们那时候可以不拜皇帝，就是说因为这个罗马政府特别下个命令，就是说他们可以不拜。所以如果基督徒啊能跟他们能合流，是不过是犹太中一支的话，那一定是受保护的。所以最早我们知道有一部分最早的聚会是在这里。那其实呢罗马根据罗马书呢有分在五个不同的地方聚会，那么一个聚会在这里，还有一个就是在巴勒汀上面，大概在这里，还有一个在这一块，那么也有一个可能在这一块，也有一个非常的可能在这一块，所以五个地方，大概是五个地方。所以但是不要忘记在保罗那个时候已经是一百万人了，这是一个一百万的大城啊。那现在我给大家看的这个可以说是保罗时代那个时候的，所以一共呢有这是一座，这是另外一座，还有 Capitolino， 就是我们所说这里有一座。那么这个就是很有名的这个罗马竞技场。那么从罗马竞技场一直走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罗马市集，就是他们最热闹的地方。那么这个将军凯旋的时候大概就从这里一直走到这里，慢慢走上坡，游行就这样。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罗马市集，这个非常非常有名。那么这个就在这一座山跟另外一座山中间，这是两座山中间，那么这是一座山，这又有一座，所以一共加起来大概是七座，所以这个叫做七三之城。那么那个时候的古罗马，你看这个大概这个样子，你看哈，那么这个就是御营军的地方，所以保罗很可能是在这个附近，这是现在火车站的地方，现在罗马的火车站这个附近啊。那么这个就这御营就在这里，就是说那个时候你如果读圣经，不是说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的他的兵在一处，然后呢过了然后呢 你就，我想详细的不去说了，就是说那个不是看管他的那个，就是保罗的一路上的那个，不是 Julia 的吗？那么带他，然后呢，然后他报到地方，他就这些，就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这个就是巴勒斯坦山，然后这个就是亚居拉、百居拉住的地方。那么这个就是很有名的泰伯河，这个是罗马的泰伯河。所以古罗马大概就是这样，一共挤了100多万的人，大概就这样啊。那么今天还大概这些地方大概都差不多这样子。那么我们说过，刚才所说罗马市集呢，那么就这样的。你看现在都是废墟了。那么事实上，这个现在都是废墟。事实上，这个我们这就是游行大道嘛，有这是凯旋门，你看见吗？从一个凯旋门到另外凯旋门，这个远远的就是罗马竞技场，所以大概这个样子。但是在保罗那个时候呢，应该是这个样子。那么你看见这个最重要，保罗那个时候他能看到的。最要紧的是这个就是犹流大帝的庙。我们说过，他们有很多神，但是最大的是罗马皇帝，而第一个罗马皇帝就是犹流大帝 Julius Caesar，他的庙就在这里。所以保罗他到了罗马，你看他不光是外面在这个好像这个坐了监牢，他整个的灵就你很明显好像你就要看到这些，很明显他就好像没有自由，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这个有一个大会堂，这里有个大会堂，那么这个大会堂叫犹流大会堂，就是 Basilica Julia。这个 Basilica Julia 呢，就是保罗说我要上诉于该撒，他说我要站在该撒的堂前，是指这个堂说的，指这个叫做 Basilica Julia。这是另外一个大会堂，这是另外一个大会堂，所以我们肯定保罗呢站在皇帝面前做见证。因为圣灵不是说你怎样在耶路撒冷做见证，你在罗马也要这样为我做见证吗？那就是在这里。那么你看这个已经是废墟了，你看见吗？这是这一块啊。所以如果你这样看的话，那么后面这个都不是，保罗那个都没有看到，那这一块是，这一块是很明显的，那保罗一定看到过的。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保罗那个时候，就是这是他的罗马事迹。那么这个罗马事迹里面有一个建筑物很明显。这个就是这个是什么呢？现在我们看的是什么？是个废，是个剩下的，对不对？那这个也是，这是从凯旋门，这是太多凯旋门造进去的。大家一路上可以看，这是很有意思的东西。但保罗一定看到这个建筑，原因在哪里呢？因为这你看，这里也看得到，这是两边。那么这个呢，就是现在只剩下三根柱子了。但其实在保罗那时候看到是这样。那这是为什么？他为什么很有印象呢？因为保罗他不是后来换了一条船，他那条船呢，从亚历山大是运粮的船，那个上面有一个记号，就是丢失双子记号，而这个庙呢，就是丢失双子的庙，所以保罗很有感触的。当他到了罗马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在坐船的时候看见那个记号，在这里也是看见那个记号，到处通通是偶像，所以保罗非常非常有感觉的。非常非常有感觉的，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罗马去的话，不要光是去看罗马的水泉喷泉，当然是很好看，但是呢，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这些，就是保罗那时候所看到的罗马啊。那么这个就是保罗的监狱，我们说过，这个是靠近 Capitolino Hill 那个附近，那这个非常可能，这个可能性是很高很高的。外面是这个样子，那么这现在他们已经盖个礼拜堂了，那么这就是你看，这是地下室，这就是洞嘛，所以可能就是人就这样放下来，这是根本是个地壳，啊，那么这个其实离开 Capitolino 不是很远的很远的地方，那么到底是不是我们不是能够确定，但是大家可以想象得到。不过这个是不是保罗第一次，这是保罗第二次坐监的时候是在这些地方，在这个大概在这里附近。那么这个就是出到营外，就是你保罗如果被保罗后来是在城外寻到的，没有问题，啊，所以他出城，然后一出城以后就是亚庇乌大道，这就是罗马附近的亚庇乌大道，保罗一直从这里走过来的嘛，啊，所以这种的景色到今天还是几乎跟当时差不多的，所以保罗应该可以看见，除了柏油路他没有看见之外，其他大概都差不多。那么你还能可以找到那个古道，还是可以找得到的。 那么根据启示录呢，很有意思。启示录告诉我们说，七头就是七座山和七位王。那么结果你可以找到七个皇帝，犹流大帝，那么一共是七个王。第六个，第七个呢，就是第基督了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罗马，不要忘记，保罗那个时候去，他知道谁坐在宝座上，就是尼禄坐在宝座上。而当启示录讲到敌基督666的时候，那其实是尼禄的名字，尼禄的号码。所以我们就知道将来的敌基督呢，一定是他的灵呢，乃像尼禄一样的灵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保罗到了罗马两次，第一次和第二次，我们就通通是在尼禄的管辖之下。所以大家要记得，他写信给罗马的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圣徒就是说那个已经是尼禄的天下了，他自己到罗马还是尼禄的天下啊。尼禄是第这个，是这个，这个是尼禄，因为他们都有，这就是主耶稣说的凯撒的物归给凯撒嘛，你记得吗？主耶稣不是讲凯撒的物归，这个像是谁的，那么凯撒的物归给凯撒啊，我想这个很清楚。那么主耶稣那个时候的那个像应该是提比利亚的，应该是提比利亚的。好，那么这个是七个山跟七个王的关系。那么这个是很有名的竞技场，对不对？今天大家看呢，大家都知道罗马的代表可以说就是竞技场。那么这个就是那些奴隶啊，那么和野兽这个奋斗的地方。但是呢，保罗的时候没有这些东西，保罗没有看到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保罗那个时候啊，这里是个很美丽的花园，而且是一个很漂亮的人工湖。那么那个 garden 呢，就是皇家的那个garden 呢是非常美丽，所以那个 house 叫做 golden house， 就是说是黄金屋，那个可以说黄金屋。那么这个尼禄的这个屋顶啊，就是他那个宴客的屋顶上面呢，是这个随时随地啊会喷出这个香水，而且随时随地会有一些花啊会喷出来。啊，那么这个非常非常的奢侈，非常非常的享受。那么，那个可以，所以那个时候呢，你不要忘记，不是有的人说这个代表基督受逼迫，其实真正代表基督受逼迫不是这个建筑，是那个时候已经是那个皇宫，就是说那个尼禄的皇宫呢，已经是这个这个这一代已经就是他一部分的皇宫，是很美丽很美丽的皇宫的。好，所以大概来说，那个时候保罗所看见的罗马呢，一个是就是罗马市集，还有一个呢就是基督徒聚集的地方，还有会堂他们所在的地方。那么还有就在这里，不要忘记，就在这一座山跟这座山，南山跟这个中间的山跟这个山中间，那么这个就是今天罗马竞技场所在的地方。那么那个时候乃是一条湖，这个照片不是真的啊，是我们用合成的，所以大概，但这个是古迹，那么这个是那个时候你可以想象是个湖，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说就是尼禄的皇宫，那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美丽的。那么而且当他住进去以后啊，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我现在终于可以做人了，我从前过的不是人的日子，现在我才开始过人的日子。那么等到基督受逼迫的时候，那个花园里面呢，你不是晚上需要照明吗？需要火把的，所以他们所有基督徒呢，就把它包在皮里面，然后就火烧。所以你可以看的那个整个的花园是很美，不错。但你看看，通通是圣徒的血，那就是那个时候。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这个和我们懂的罗马书，还有保罗的罗马书信很有关系的。啊，那么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背景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很奢侈的，现在目前还剩下的就是他的宴会厅，但是从前是非常非常美，大理石啊，那而且都是黄金贴的，他们很多很多的叶子根本是金子做的叶子，不是真的叶子，是金子做的叶子，所以到处都是金子，所以他们叫做 Golden House。那么大概那个时候的情形是这样情形，这个水是假的，是我们是就是这个水所在的地方就是罗马竞技场所在的地方。那么我们刚才所说过的，这个就是保罗说我要上诉于该撒，那么他就站在这里，那么最后为主自己做见证，就像主在圣经里面所说的一样。 那我想我想大概我们给大家看的就是这些，就是说弟兄姊妹就知道说这个保罗呢最后就终于到了罗马。那么他所看见罗马，就是刚才我们大概稍微介绍的。那么有了这些背景以后，我想我们下一次呢，我们继续来看保罗的书信，尤其他的第三组的书信。好，我们低头有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你对我们的深处说话。虽然我们聚会散去，但是你的话一直追随着我们，但愿在我们里面产生变化、改变。主啊，虽然今天我们看了一件背景性的东西，但是我们求你借着这些也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更明白保罗所写的第三组的书信，也让我们能明白罗马书。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借着保罗的一生，真是帮助了我们。但愿你继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但愿保罗的灵也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